请回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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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进行这次结下安居的课。这次我们打算来谈欧益大师的《韩家集》。那在要谈这个课之前呢、说一下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韩家集》的理由啊。因为最主要是，最近也看到很多新学打算入我们的这个因缘再呈现出来，那也想到一直在想说什么样方式让新学在学法上比较安稳，那这个怎么想呢？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拿自己当例子啊，想一下自己怎么样入了佛门，那佛门当初我们的心情带着怎么样心入了佛门，那这条路走得怎么样？那因为有这样，你用一个实际的心情也许您的面不一定很广很周延，但至少是你自己的经验那这就是提供心学做参考。那我们这些老学呢，因为连我都觉得也有用，即便现在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有一位沙弥，他已经出家十几年了，来到这边，他因为道场也一直不让他去受戒，那个道场不知道有什么引诱，有其他理由了，可是他发觉年纪也慢慢老了从在家十几年出家十几年都一直还是沙弥一个，还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来找我，希望因为那时候这边还是女装道场，也不大方便留男装嘛，他来找我，我就跟他介绍到一个习戒义的地方，大家对目前对他风评也不错，那时候他来之前我就打开，我准备送他一本这个《沙弥律》我想说，总是一个修行的规范要先有了。就我们的身心尽量出家了，就像出家有一个出家人生活习惯，或者的话慢慢跟俗人没有差别，因为并不是要在形象去别开说我们出家在家生活的，因为这种规范就是在净化你的心，在调整你这种出离的这身心的准备啊，这种规范它是有这个意义，所以你的生活必须要有这些规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这里面的规范接着说这个仪式不需要，这没有什么，某些仪式的确针对不同的时代因缘是要有时候要调整，但当初它的核心意义是干什么？它不是做了一个死条文，一种僵硬固执的一种礼教，不是，它是一种在规范你身心的一种媒介，它是一种善巧他必须通过这里来整肃你的内心，让你慢慢从这种外围的规范的守护慢慢将你的内心给他守住了，他有这个意义的。他 他还没来之前，我自己就观一观，惭愧啊，应该那本书不是给他，应该我留着自己看。怎么留着自己看？没做到当然留着自己看啊，是不是？你是要给他看的，看看我，那你自己还蛮实用的。为什么？没做到。那就没做到的话，哎，就会产生在修行上，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是一种，它是一个佛所说出来的法，它对你的修行就是有一个保护作用。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啊，哎，后来我要给他，他说他有了，他有了，当然留着自己用嘛，哎，啊，不过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在修行这条路，它不是年龄的问题。他是说你有没有做到的问题啊？可以念佛一天成就一心不乱，也可以念的几十年没用了。那问题在哪里？因缘具不具足的问题啊。你因缘具足你可以往生，因缘不具足就不能往生。那因缘在哪里？不是那种瞎猜的，跟他赌运气的，是很务实的知道，就一个往生的条件，你必须要清楚他。当然有些人不清楚，但他虽不清楚，但他的心态各方面条件具足，哎，那没问题。那其实如果能清楚那更好，就是我知道我哪里不足，我往哪里去累积，我不会对修行带着一种侥幸心理。哪里不足就是哪里不足，你千万不要想说没关系，佛菩萨会保佑。好，最近那个有同学在写一个自利利他的那个论文啊，啊，我看了，我说什么叫自利？自利他利啊，自利他利就是念佛法门是不是自利？那其他的法门是他利，他利就是由别人来帮助你，不就念佛是他利，那其他法门是自利，就是靠自己。这个你不要弄混了，自利他利是在某些场合里面方便说出来的两边。比如说现在你们要听课，是自利还是他利？耳朵是你们，当然是自利哦。可是讲是我嘞，自利他利。那实际上从佛法里面来看，有没有真的自利跟真的他利？没有，连我自己也是重因缘和合的啊，你也是重因缘和合的啊，所以只是在某些讲话的场合里面，为了强调你应该准备的那个资粮，这一方面讲资历。念佛法门之所以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他有佛的愿力作为引申自力的他力，引申你的自力自己的力量的那个他力的功德。很多地方有没有他？有没有他力？也有啊。佛的教戒，佛没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没有讲一个净土法门，说我要发愿接引你们啊。你讲说啊，原来释迦牟尼佛强调的法门都是自利法门，不是啊？你没有闻佛陀不说法，你能进来吗？佛陀说法就是他力。以他的加持力跟智慧力，慈悲的开示，引申你的智慧，解脱的力量，没有完全分开的。所以在某些环境里面，某些修行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自己处在哪些方面，够不够啊。所以即便我们说啊，我们已经出家很多年了，但我们今天的务实力来看，哪些东西你做得到？你千万不要说做不到，说有人曾经有观念说，我修到这个地方，我可以不顾了。这种细节，以我这个资格，我不用守这个规矩。你那不是很怪吗？可以不守，因为你不犯就可以不守。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候你可以不守，为什么？你不用犯，佛没有不用特别持戒，为什么？佛很清净，怎么持？他 他不需要有能持所持的心，他都清净。你可以不守这些小细节，问题是小细节已经圆满。为什么？你为什么能不守？假如这个它是你的挂碍处，你怎么可以不守？你当然要守。你做不到，这就是你的缺失。既然你有做不到，表示你的烦恼就容易从这一个地方进来。因为所有的戒法，我们讲的就业道，我们在其他课也讲，那是一个业道。有的一个观念说啊，我持不来，所以我不受这个戒。有没有观念？有没有观念叫因为我无法持清净的戒，所以我干脆不受戒，我不受戒就是不会犯戒。这个好像也对戒法很尊重啊。但问题你要知道，如果哈，我不能戒毒，我不能戒毒，好吧，我不能戒毒，那我干脆就继续吸毒。比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这个地方进来的人啊不能吸毒哦，那你就讲说啊，我进来啊我一定会吸毒，所以我算了，我怕了违背他们的规矩，所以我看我不要进入那个环境，那所以我继续吸毒，那你不是会中毒吗？其实戒你这种东西里面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是你不受戒，所以你不会犯这个戒。问题那个戒功德呢？没了。戒功德就是遮挡你不到恶道啊。你做不到，你应该还要想说，我做不到，我换句话就是说，我的恶道因缘还在啊。你不是光只是戒表面上，我持得清，我的持戒，这种有时候变成虚荣了。我做给人家看，那我做不到的我不做，也就是说如果会暴露我的缺点的我就不做。不是啊，这个缺点代表不是你给谁，你要说给谁看，要做给谁看，是那个业道啊，他是在守护你的，你不做当然就挡住你啊，你要做给谁看？那个他戒法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去了解这个道，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无关于我们是学多久的人，很多东西必须要，因为之前我都讲说，有时候我们修了很多年了、一直功夫不会上去，理由在哪里？很可能就败在你的基础上。你房子为什么盖不上去？因为你的挖的地基有问题。你如果真的要往上盖，回头把地基弄巩固。你发觉说我怎么修禅定修不来，因为你平常的身口意没有在保护嘛。你就在修善法的同时一直开烦恼的管道进来啊。你在累积法水的时候，你的桶子一直漏洞啊，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出的孔还比你进的孔还大了。你到最后奇怪，我这灌水灌了好几年了，怎么都不会积水？因为你都流掉了嘛，你平常的生活又没有守护嘛，所以这都不是空谈的，这是实际的。好，那我们在谈这个东西，它是很基本的，基本到什么？应该基本到不管出家在家，一开始如果你有这种条件，应该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观念，会帮助你。它就好像先打预防针，要先有这样一个作用。你说它虽然我们现在是结下安居，为什么我们也同时让居士来听？因为这里面啊，没有说更细微的那种界相上的问题，这是道心的问题，这是眼界的问题。那其实这个比较偏重跟出家人谈，但在家人可不可以？可以，但在家人比较不容易做到。为什么？我们讲实际的，出家在家就是不一样，这是我们去过， 所以当你决心，就好像说，我今天要参加普通班的，或是我要参加特训班的。那我参加特训班的是一定要是很积极的啊，那这是你的心理准备，你就心理准备说我进入这个地方它有特殊的要求，那对你就这样了。那一般我们既然已经选择在家，就是有家的挂碍。有的人讲说证阿罗汉不一定要出家，成佛不啊，他倒没有说成佛要不要出家，我说只要是阿罗汉一定出家。但我有强调，是不是行事的出家？因为佛法像不是重视行事出家，但绝对不会惜福在家。那有的人说啊，那到出家在家都一样，听你这句话就知道，你不但不会成就，而且脑袋还不大清楚。你知道的什么？家？什么叫家？家并不是那个空壳子的家，是那个爱着叫家。那个对世间法，因为什么？为什么阿罗汉一定出家？出三界家，对三界的系缚心叫出家，这才叫家。离开三界才叫家。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出国到二国、三国是把欲界家完全清净，不会再回到欲界；三国、四国是把色界、无色界家舍离，这才叫阿罗汉。你嘛，这不是出家吗？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很清楚在三界上他不染着了。所以，这种出家是一种大丈夫的行为，这是一种决心。那我们在家可不可以？可以，他可以到三国。那如果我们真有心要出家，你一开始不真有心要出家，我所谓的出家是真理出离那个轮回的那个心流的话，你就必须要跟，你必须要要求你有不同的见地。我们今天讲这些话，包括我们现在因为标准一直拉低的，那我们就接着说，我们只要念佛可以往生。我告诉你，你会被这个观念给误死了。即便在家，出家标准要更高。那就算在家要念佛，也必须具足这种风格。啊，没机会就没机会，有机会让你知道真功夫在哪里，真见地在哪里。你还以为这么轻轻松松就可以出三界？看看你自己对现前世间的一切的挂碍，你就知道不可能。不是说一定要非常英雄主义的、非常勇猛啊、非常像烈士般的，不是。你只要看你自己的爱着，就知道你不可能。因为没有人障碍你不能往生，是你自己留着爱恋这里，所以你不能往生。你看你在面对你现前的事物的割舍，难以割舍，就知道你不能往生，答案就告诉你了。也就是说你的三界心很强，我们不是要求你到阿罗汉啊，但如果你强到那种很多连生活细节的你都放不下，你不可能。所以昨晚那个占居士有提到啊，现在如果一起苦恼，他就会说我到底要不要往生啊，怎么还在这个事情上执着？哎，就是这个事情啊，这就是气魄。那这个东西你现在如果对一个没有学还刚开始学的，他提不到这个东西的，因为你地心必须要对世间无常不可依靠的心情了解，但对净土，所以你才能提这个正念。也就是说这个正念升起，像比如说你还不要往生啊，你要跟一般人啊，我为什么要往生？不对，你跟他讲没用啊，我想往生啊，可是世间也不错啊，他还没有放下。很多东西啊要形成一个念头，其实背后要有很多基础的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 你今天立的是一个真实目标，我告诉你，非凡人就有非凡的见地，把佛法看得真实。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除了对刚入道修学的人的应该有的观念一开始就要建立，因为你要知道标准一旦放低，尤其这里面现在夹杂了好多观念，整个大环境里面有混杂的很多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们经常，我就常举例啊，现在不是在强调说哦，我们现在出家人啊要国际化，哦，那我们要学什么？当然英文日文什么都学，对不对？哎，这里面你不能说不是，可是你看偶义大师，我就这次我在别的地方上课说，你看智者大师，好，智者大师在隋唐那时候，他如果那时候入定什么，以后要国际化，所以我讲摩诃止观要用英文讲，不然以后人会看不懂。哼，他有管那么多？他连想都不用想，只要他的法能利益众生，自有人会用英文讲，会用中文讲，会用日文讲。他也没讲国际化，可是日本天台宗很兴盛啊。我们那个缅甸法号禅师会讲英文，老实讲他不讲英文人家也造反意。法国的一行禅师到了台湾来，他的弟子来都我们去翻译，你要学英文干什么？我不是反对这个，因为毕竟还是有人在翻译，对不对？问题我只要强调的是本立而后道生，你本没有，就跟我讲叫知末上一直找，你把所有的梵文、藏文、巴利文、英文、日文读完了，就连一教经都还搞不懂，那不是个大颠倒吗？你连一教经的心情都还没建立，你在弄什么？到最后还不就是一个学者？你会用很多的文献，弄到这边。好，那你如果很清楚的话，就像玄奘大师了，他会懂得十几种语言，他也真的把经典引回到中国，开展这种。为后世，我们现在很多的法都是由那里传承出来的。但你要知道，他站立，他为什么能站立？他的所有的这中间所有的世学的能力都被他佛法拿来用，本立的嘛，本立的这个东西就有用了嘛。如果你本没立的话，你学会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很可惜？很多东西你该有的东西没有，这里面就要谈你要做学问的话应该建立什么观念，那有了以后这个发挥就出来了，作用就出来了。我说我们弄到最后还是个学者，对啊，国际化，因为这种观念一直都会混乱的，就是说我们很在乎外面人对佛教的观感，这也算对，但又好像不大对。为什么？你一直在乎外向的佛教形象，但你忘了佛教之所以能为被众生所利益，是因为佛教能利益众生，佛教能利益众生，众生就不会舍佛教。佛教要是不能利益众生，你就是外面再好看也没用啊，没家里啊，都不能吃嘛，是。所以一开始的定调很多东西都有意义，但你假如没有一个大的执着，这里面叫做定盘心，我们要看心心在哪里，我们的坐标在哪里，我们坐标那个纵轴横轴这个 XY 的这个横坐标跟纵坐标，我们要很清楚了以后，任何东西就定好了位置。你现在连那个原点啊都抓不到，一下人家说这个好，也都能找出它的优点，也找出它的意义，但问题是这也好那也好，这也好那也好，发觉竟然到最后竟然啊，进修非常好，弘法非常好，放在一块，嘣，哎， 怎么一时做不来？我又要进修，还要弘法，那怎么弄啊？也可以啊，我问草你要定好不好？你能弄清楚的时候，一方面想进修，可是一方面说要弘法接引众生，边接引的时候，哎呀，为谁辛苦为谁忙？那为正在进修的想说，那么多众生受苦，我怎么可以在这里自理治疗？你们不是有病吗？你老是做这种无聊的事，一直在那里折腾干什么？为什么原点没抓住来？包括我们在家居士也是如此，法本来就这样，只是因为他对真正专心修行的要求拉高。拉高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做得到，跟在家居士讲的轻松，并不是在家居士本质就有轻松的法好修，又轻松又方便，那我们何必出家？我们吃饱没事干来这里，是因为你的能力标准低。好，人家给你方便的，你不要以为就方便，你可以提高一点。我是普通班，但我愿意进入特训班的，因为特训班才是真道理，究竟道理是了义的，是不是？那我们这里面搞八卦观才是道心，道心就很重要，因为现在太多一开始的定点就定错。你看一路上定错一个目标以后会产生什么现象？这个目标会不断熏染你，熏染到乱，它以这个目标升起，就是你有一个混杂的世间的爱取心作为你修行的目标的时候，慢慢这个爱起心会滋润你的心，形成执着。长时间它很难断，所以你化解就是说，你以为你在做，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差有那么一回事，差有那么回事真的做到了，结果没想到无常一来怎么没用，才会化解原来我会紧张，原来我会怕，我会赶快如何如何，才发觉说原来这么不堪，因为你本质并没有改变，你对世间的爱着的心你并没有改变。那一开始因为你是在一种修行的假象里面在走啊，所以我们讲说师父你们要好好修，我们在家的可以不用那样，嗯，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师父呢，你有没有放下？那问题啊，我不管你出家在家，你要能解脱，我还是一样的话，你有没有放掉？这跟身份没关，这跟你放不放下有关。那为什么出家人要多要求一点？因为你等于是你更积极，是根基问题，也就是说他越靠近，他其实是越靠近，既然越靠近而且自我要求，所以我就用这个面要求你。那你就算把很多外围的东西做好，你在家做好，但你其实真正要往生具足更强，就算你是在家居住具足更强的出离心，也是往生的保障，而且应该照理讲应该更比我们讲实在的出家人，因为大家都选择福报大，他可以在出家环境里面，在家居士应该要比出家人更用功。那这么现在怎么你这样讲都刚好倒过来？没倒过来啊，因为出家环境有出家环境在保护啊，在家环境没有出家环境的保护，所以你是不是更应该用功？事实是如此，是因为你能力不足，你不堪，所以我把标准降低，但我标准降低，往生的标准其实是一致的，他不会在接引的时候，希望极乐寺接引有一个在家管道跟出家管道，不会这样啊，拿莲花来说，哎，这是在家牌的莲花，你去做出家牌那个啊，这列车不同，没有啊。所以我在讲说有时候一些观念都模糊，在家居士如果从现客观来讲， 从主观来讲，出家人因为你已经决定你出家，所以你应该比在家人强。从环境外界面来讲的话，在家人应该要比出家人更用功。为什么？因为环境不足，应该这样。是啊，在讲这个寒假集啊，我大概是在民国七十八年，我就刚结束的，七十八年的1989年，那时候刚才出家了3年多，啊，因为日子我都要记下来，因为当初啊也出了糊涂家，啊，被半骗骗骗骗骗出家了。我记得以前师父跟我讲，那时候我刚大学，那时候想要出家，觉得家人也舍不掉啊，觉得有种责任了，那时候我发觉父母好像很多希望是记在我身上，觉得不容易放下啊，我就跟师父讲说啊，不行了，我这个只会吃饭，师父讲说，我们这里就缺吃饭的人，说我还要度父母，他说你要为度生生世世父母。吃饭，我就觉得吃饭，当然后来知道原来是中计的，这个度生生世世父母，我觉得倒是有作用啊。那吃饭来讲，而且。一顿饭白吃啊，就是说吃都没问题啊，难消瘦啊，哎，难消瘦，真正饭不是很好吃的，哎，现在吃都非常好，对不对？但其实你发觉，我如果要以承受这个压力，我宁愿继续赚，因为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但我归去家己谈。我自己赚还不用披毛戴脚环，好。但如果你不走这个，你就不容易拥有更完整、更清净的环境让你去，好。所以有些这种因缘傻乎乎的，我们当初出家没有像现在考虑那么多，因为我们当初真的有点很好骗，从皈依。到发愿出家几个月而已，哎，我们很少考虑说自己的条件，像我这种天纵英才的人可以怎么随便出家。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觉得他社会地位那里行那里行，所以他觉得很爱惜他这个，我进入佛门人家会不会肯定我啊？我们好像没想这个，我们一直前真的是很好骗啊，就这样。所以有的人一来就住了，就是很傻。但我发觉傻有傻的好处啊，我们虽然被骗进来，但我总是觉得骗的也刚好了，我这在佛门可以当一条龙，在社会当一条虫，当然不是说好佛门好那个，就是很多东西就为了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家庭的一切。把很多的这种岁月也给折磨掉了，那你也可以当做道场，但其实这就是家嘛，家就是什么？家就是你付出爱着，他就硬绑着你，这叫家。什么家？壳子是家，人是家，外面所有东西那种由爱染着形成束缚的就叫家。好。那我就一直这种因缘就出家咯，出家可是，所以我现在最近呢，我跟大家提过啊，有人要出家，你说到哪里找什么道场，找什么师长，我说这个都先不要问，先问你为何出家，否则你进了佛门，进了道场，你会有什么现象？你碰到逆境，你会想回去。你碰到苦，你明明是因为要断离，要观无常苦空才入佛门， 结果在佛门里面有无常苦空的时候却厌离，原来啊出家在家都一样，本来就跟你讲都一样都死，你看到现在没有一个不死的。哦，有我们讲说有人这样讲说，师父你也会生病哦？会哦，而且还会死哦。那不会生病，我到现在每个都死光的，对不对？重点不是这个啦、啊。我如果寻求一个远离，就是因为出家以后就没有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铁定失望，你铁定失望。所以有的人就有见地没见地，有人到最后看到佛门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说怎么会没问题啊？佛门怎么会没问题？又不是大家都是冰块，冰起来的不会动，那当然就没问题啊。活跳跳的人当然有问题啊，你都有问题，人家会影响你，你不会影响人啊，你又不是圣人，你会影响人，人家会影响你，这不就是问题？那问题道场好处在哪里？用理性清净的佛法解决问题，让每个人在问题当中清净成长啊。如果没问题，那有问题了。这道场要是都没问题，那一定有问题，因为他连修的机会都没有。难道每个人进来都已经是金矿，金矿还是金子？那金子当然不用练了，那金矿一直都是放着金矿，可见这个地方都在懈怠。那如果金矿要炼成金，当然要用火烤啊，怎么会没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说道场没问题。有的人一开始就错看修行，就到最后在人事是非环境这种东西起了很多苦恼，何苦来哉？你当初本来就不是在追求这个来的，所以你这更不应该因为这个而动摇。哦，所以你应该要看清楚这一点啊，否则的话用这种泛泛的这种平凡夫之见啊，你就算修了一切一生平平稳稳顺顺当当，凡夫生就是凡夫生。为什么？你从没有一个特殊超越世俗见的格调，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地方很脏，我被它弄得很干净，也没超脱超出多少啦，只是在世间法来讲比别人干净啦。那如果以出世间法来讲啊，不管是脏的干净的啦，反正都是在世间的垢尽强啦，也都是俗人一个。你不知道什么叫出脱超脱超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很在乎表象的经营，而忘了真正内心的处理。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就随便外面的东西啊？不是，外面的这些经营，其实一切都导向为了让你内心处理的。但你不要一直老是以世间的好恶、好坏，一直在乎世间人能如何看我们，没用的。你这样继续弄下去，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人生里面有几次的重要的一个因缘，我发觉还好。我们不是要特立独行，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一定要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各看法不是我执我见，而是你对法的忠诚。你可能会看错，尤其是刚出家的，都有一份傲骨。这个傲骨好不好？好，没有傲骨就变软骨。我还是宁愿你先有傲骨。这待会说，就是要一点傲骨。你有一点看法，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有。我发觉就是说，别人怎么说，我们就跟着做。别人稍微跟我讲说你这样不行，因为啥？因为他的要求你没满他的愿。他希望你在这边，他希望你这边，但你没有自己的抉择能力。好，你很容易去在乎，你在乎众生是正确的，但你在乎的是众生的那个很狭隘的好恶想，你也不过是一种残取世间而已。结果到最后呢，我发觉 一直很在乎别人的想法而缺少自己应有的抉择的，到最后还是被否定了。就像说我当初读哪一科，后来转哲学，后来转出家，每个阶段都有人不以为然，可是没想到后来肯定我的是那些否定我的很多了，不是没有。也就是说当初我如果顺着他们走，其实他们不会得到他们后面的肯定，当然我也不是为了得到他们后面的肯定，我就觉得很怪谬的哈、哦。他们都忘了当初他们在反对你，只是他看到你现在稍有成就外向的，他就会肯定你。那我们应该问说，你为何，你既肯定我现在，那当初你为何否定？众生的见本来就是浮动的，所以我后来以前我就说，我觉得琪琪妈妈有些地方有所为有所不为，反正因为你这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刚开始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不合群，你不随和，你不如何如何如何，可是发觉等碰到重要关键事情的时候，他偏偏找你，他反而找你，为什么？因为他信得过你，有你的原则了。他本来是非常处处迎逢的人，他说不行，他也忘了当初他的肯定竟然是换成他今天的否定。那其实每个人都不是这样，到了现实最关键的地方，我就说很多人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经常跟一些人在迎逢，我跟他迎逢他应该是很高兴，因为我能配合他的想法，可是你问他，如果他真正生死问题之后会不会交给我？不会，因为他心里有另外一个想法，你不是真修行的，你是一起玩的可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有一次那个选举啊，很多那个党派的人就会找教会啊，希望我们能帮忙他拉票，那我们就讲说不适合，我们出家不适合参与政治。但我讲得很好听，我就想说，那不过我们出家人有义务要选好人。那当然我只是说一个笼统的看法，就是你能退出好人，我们就选好人，我们不一定选党，我们选好人，我就把他应付过，免得得罪人啊，在这个时代不需要得罪人，但我们也要把持我们的原则。那我们这样的一种讲法，把它换得后面那些有些官员就私底下什么，师傅啊，以后我有什么佛法问题那么找你，他说可以啊，那表示他信得过。假如我当初配合他的想法，大概不会获得他后面那句话，真有问题的时候他不找你，他要找那个在生他们的概念里面生善修行的好才真修行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原则要守住，我们不是在为了拿一个得了一个清高名，以便你得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支持，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样，你也是俗人一个了。但我的意思就是，你一开始见地不清楚的话，你就会在这里混淆，就动动到这里啊，完了失去了你该有的两头空啊。所以第一个一开始就很清楚。那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很多观念，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入了佛门的这前面几年啊，很多想法，很多碰到跟你当初出家的想法距离太远了，那就怎么这样啊？我们脑袋很直的人呢，啊，我们是抱着理想啊，对不对？哦，你看，哎，正大学毕业什么都没有就准备出家的人呢，也就是说我根本连社会怎么样都还不清楚，就把我的希望把我的青春准备投到佛门里面呢，牺牲很大的呢，啊，其实是算很多了，我就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啊。所以我有时候在这个世界我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就是眼界很高的人要入佛门，我反而很怕。为什么？他呢带着幻想入佛门了， 那个都死得特别快，带着太多幻想。那他说：“哎呦，我师父，我以为有神通哦，结果是狗屁不通。”当然不会讲那么讲说狗屁不通了，不会讲说，看好像也不过如此。结果开始就观过失而不观得。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你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英雄，那是你想象的，你看不到那种日常生活日日夜夜持续不断的那一份稳定，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那个视眼界，你还不知道佛法的这个修行，日常生活中里面的修行，你充满了这种修行的幻想式的东西。结果他自视也颇高，也有一些慢心，那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那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他很容易去看别人的时候发觉，当别人要要求他，他又无法被要求，因为他有慢，他有慢，他有很高的标准在看东西，却不容许人家用高标准去要求他，就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到最后就很容易退失东西。所以有时候夜市人才，有时候啊，如果事先他能一开始就建立学佛观念，那他可能会在佛门当中好培养那种道业啊，乃至可能利益众生。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我以前有一个也是大学毕业出了家以后，他讲说就很用功哦，那个戒律哦自己就一直看啊，然后他就认为后来差一两个礼拜就回家了，因为他认为我没有修行哪经得起人家供养，就回去了。看啊，照这样讲，我们再不会一起回家好了。那如果要这样讲，佛也要回家，因为佛在他刚出家久远劫还没成佛还没学佛的时候，他也造业呢。阿弥陀也造业，你知道吗？阿弥陀还没成佛之前，他后来他们也是犯了很重的罪，后来是找观白毫相出罪的。啊，如果照这样，那如果阿弥陀佛那时候也回家，那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往生，没地方去，因为他回家了。好，这都是一个见地啊，应该要用心出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